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都有过被冒犯的经验呢。被冒犯的时候，当然心里会不舒服的。然而，基督徒很快的就会想到，我要饶恕上帝，怎样饶恕我，我也要怎样饶恕人。有时候呢，越想心中越无法饶恕的时候，就开始呢控告自己啊，反而呢不仅没有办法饶恕别人，也没办法饶恕自己。如果落到这样的循环当中呢，我们就好像没有出路一样啊，只是困在魔鬼撒旦的控告之中，却看不见神真实的饶恕的爱哦。有什么方法没有呢？有的，除非我们真的是能够仰望耶稣基督，我们更能够去体会耶稣的爱，更被耶稣的爱所拥抱，我们才有办法胜过内心的这些征战。想想耶稣是如何的被冒犯，他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。有时候有人会说，他是神，我们是人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耶稣那样。我们必须很清楚地知道，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是神，但是他也是人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凡事给我们做榜样。他现在在天上，并不是为了要指责我们，要批判我们，要控告我们，这都是魔鬼撒旦的作为。他在天上，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，他深知我们的软弱。无论我们是否不原谅别人，或是不原谅自己，当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主前，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我们仍然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，我们就还是能够蒙受神怜悯恩典，帮助我们走过生命中许多的混乱。或许有些事，有些人，你还没有办法饶恕，翻不了篇，但是不要灰心，我们继续祷告，求助怜悯。有一天，神那奇妙的爱要完全的抚平你的伤痛，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什么是耶稣基督饶恕的爱，求这样的爱进到我们心中，让我们有能力去爱人，去饶恕人。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被冒犯的律师。经文在诗篇第51篇1-7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51篇1-7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所。诗篇第51篇1-7节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被冒犯的律师，辛辛那提一位律师被法院指派为一个以窃盗罪名被起诉的人辩护，后来法院同意他免去这一项服务，理由你可能可以猜得出来。因为当这位律师到监狱跟对方面谈后，他决定不替对方辩护。很巧的是，这位律师的事务所在不久前遭窃，而对方正是窃取律师财物的人。法院基于同情一位被冒犯的律师无法为冒犯他的人进行辩护的心情，没有强人所难。但你可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如何吗？那位唯一能替我们辩护的人，正好是被我们所冒犯的那一位。他既然是造物主，因此我们所犯的每一样罪都是冒犯了他。严肃地说，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家庭都是主的。难怪大卫在诗篇里面承认他伤害到别人，事实上就是得罪了上帝。假设我们被关在牢房里，窗户都上了铁条，律师走进来时发现到这位律师和他的家人曾经受到我们的伤害，我们心里不是很尴尬吗？然而唯独他才有办法使我们重获自由，他又是那么乐意帮助我们。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。奇妙的是，他不像一般的律师，自己受到伤害就不愿意为对方效劳。主耶稣被我们冒犯，他却十分乐意成为我们的中保，保证我们可以获得生命真正的自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常常冒犯你，得罪你，你却一再的赦免我，给我机会悔改，帮助我不再被罪辖制，在你的爱中活出你的样式，荣耀你的圣名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来到宝座前》。
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宝座前，不离去，享受在你爱中得着自由的应许，无论是在晴天或是经历风雨，靠着我主，爱我的主，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。来到你宝座前，见你的面是何在 在晴天，或是经历风雨，靠着我主，爱我的主，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。来到你宝座前，见你的面是何等恩典，你的怜悯和慈爱让我一无所缺。来到你宝座前，见你的面，你心事永不变，是家的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39章，给受苦的你三，磐石穴中的隐秘处。每个时代能供应人心的，唯有上帝的话语。无论时代多艰辛，日子多困难，司布真的讲台总以圣经的真理回应。这篇回应的信息带来多少的安慰与鼓舞，虽然日期已不可考。司布真以出埃及记第33:18中说到的，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讲磐石穴中的隐秘处，本章为信息的整理。这是最高的祷告，在此之前从没有人敢像摩西这样祈求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这个祈祷发自最大的信心。旧约里有这种强烈信心的只有三个人：亚伯兰不选索多玛的荣华，雅各与上帝摔跤，以利亚叫天不下雨。祷告出于对上帝的信心，是真实的盼望，对上帝怀着深深的敬畏，恳求上帝的同在。 但是摩西这祷告所具备的信心比其他三人更大。看见上帝荣耀彰显，是对上帝最高信心的祷告。许多人祈求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但是没有人有摩西这样的信心。摩西的信心是相信他可以在上帝的荣耀中与他面对面。如果人的信心像是一座高山，这个祷告是登上山顶所做的祈求，并且摩西相信上帝会回应他的祷告。摩西斗胆如此祷告，必是骨头发颤，战战兢兢。他不敢想象如此的祷告将带来何等的结果。摩西怎么会做如此的祈求呢？他在旷野中与上帝同行40年，在埃及看到上帝吩咐他所行的大能，在红海看到大海分开，到西乃山上站在上帝面前，带下法版，照着上帝的命令定下律令。难道这些经历都不够荣耀，还要进一步的祈求吗？是的，信靠上帝，跟随主耶稣的人与主同行，最深的祈求不是更大的服事，不是更多的得胜，不是更大的能力，不是更多的恩典，而是主啊，我期待看见你的荣耀。摩西这明处的祷告是他多次在暗处的祈求，是他对上帝深深的渴慕。摩西成为领袖，但他仍期待看见主的荣耀，这是属天的信心，相信上帝必垂听摩西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许多人说上帝的恩典是大大张口就大大充满，愿我们大大张口祷告，是因为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摩西的祷告教导我们，上帝垂听祷告，必要在我们的祷告上显出他的荣耀。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19节说道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我相信摩西认识上帝是从西乃山开始，而后经过对埃及的审判，过红海、云柱、火柱等神迹，即使有这些经历，他仍自认为对上帝的认识非常的不足。摩西知道人是属肉体的，难以认识属灵的事。谁能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上帝呢？只有上帝能。摩西期待与上帝面对面来认识他。人类可以懂电、懂大自然、懂音乐、懂医学，但是对于属灵的事仍有许多不懂。人类永远只能看到片段而非全貌。摩西向上帝祷告，求你显出荣耀给我看。结果上帝显出什么荣耀呢？是他的恩慈。上帝如何显出恩慈呢？他让恩慈通过，借此向人宣告，恩慈与否主权在他。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许多骄傲的人听不进这话，许多自认聪明的人咽不下这口气。这是圣经的真理，上帝的荣耀有恩慈又有权柄，他的主权是恩慈，他的恩慈是主权。你要认识上帝的恩慈，必须先认识上帝的主权，而非偏向人的自由意志。你要认识上帝的主权，必须先认识上帝的救赎，而非偏向严厉与强迫。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20节，上帝又说道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上帝不让我们看见他，是因上帝的恩典。上帝放在看不见里的恩典，远多于看得见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记得，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是出于他诸般的恩典，因为他隐藏的部分超过启示的部分。 许多人认为上帝所有的启示并非局限于圣经，想在圣经以外寻找上帝的启示，这是错误的，请你们不要这么做，这么做绝对有害无益。上帝给人的启示全在圣经里，上帝放在圣经里的恩典已经足够，如果人类要求更多，那是自取灭亡。我们知道有些人钻牛角尖，结果发疯。上帝画出的警戒线，人不要逾越。上帝不让摩西亲眼见到他，因为摩西是罪人，不能面见上帝。即使摩西是圣人，也不能与上帝面对面。罪人不能看见上帝，他的宝座是审判台。罪人不能接近上帝，他是绝对的圣洁，完全的公义。圣人不能看见上帝，不是罪的缘故，而是身体无法承受。人的形体没有能力承受上帝的面光，所有的人都无法看见上帝。上帝吩咐摩西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。人只能看到上帝创造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但是看不到上帝。人只能听到打雷的巨声，不能知道落雷的所在。即使摩西有心想要再进一步认识上帝，上帝叫他退后，隐藏在磐石穴中。那磐石预表基督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上帝说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。磐石穴是被击打的磐石，是涌泉的所在，预表了基督的死。人要遇见上帝还能存活，必须得藏在耶稣基督里。上帝的圣洁、公义与大能令我畏惧，如何与你面对面呢？就是上帝道成肉身，被钉十字架，永久磐石为我开，容我藏身在主怀。何等宝贵的基督！基督为我们受死，成就了永恒的约。这世界要过去，基督受死的坚立的约却永远长存。天地都会过去，基督的死所成就的永远不废去。我们要进入那磐石穴，我们的心灵在那永恒的约中才能得安慰。这是上帝的预定，也是对摩西的启示。现在让我问一个问题，你在哪里？好，我听到许多人说我在磐石穴里。好，在磐石穴里的人问你隔壁的人在哪里。此刻愿在座的每一位都确定自己在磐石穴里。我多次传讲耶稣基督，何等盼望讲登峰造极的启示，传述上帝奥秘里的奥秘。但是上帝让我传讲的极致直到这里，进入磐石穴里。耶稣，你的宝血是我的荣美，你的公义是我所尊荣。即使世界会改变，有人偏行己路，我抬头仰望对你说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喜乐。末了，在聚会结束之前，我要用一段圣经为你们祷告，是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八节。我就观看，竟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，名字叫做死，阴府也随着他。阴府是冥界，是阴间诸灵的居所。死亡如同灰马追随着我，追随着你，无时无刻追赶着我们。我们跑跑跑，再怎么跑，灰马还是迟早会追上来。我们越跑越乏力，灰马的蹄声却越来越逼近。灰马喷气一块喷到我们身上，灰马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更追上来了。恶人啊，你要躲到哪里去呢？我再问你们一次，你们要往哪里逃呢？要到磐石穴里， 那是耶稣十字架与宝血的救赎，是胜过灰马的唯一所在。我乃空手救主前，十字架下求哀怜。是的，来到上帝面前求他帮助。当我无力再向前，正是俯伏在主前。无助的人啊，藏身在主里是唯一的安全之处。暴风骤起吹不到你，死亡的气息追不上你，藏身磐石穴里，一生不转离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爱
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这本书的第四个部分，主为困苦人预备恩惠，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五个部分，发望如棕树，第41章司布真论教会复兴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
你爱，
你手，
你手，
将我紧紧抓住。
一步。